喂，大家好，听见了吗？好，这个基本上都到齐了。还有一个同学呢，他是晚上上夜班啊，这个他已经给说了啊，回头把录音给他就行了。咱们这个连胜一啊，已经这个酝酿了很长时间了哈。这个在讲这个道家六爻之前都已经说了啊，到今天为止啊，在一直等啊，才算开班了啊。这个连胜一的这个教材呢，这个啊有的这个早发了几天啊，有的刚发了，这个基本上大家呢都预习了一遍啊。这个对连胜一呢，就是有一个大致的一个概况了啊，但是这里面呢也有一部分埋着一些伏笔。啊，有些讲得很清楚啊，但有些呢埋了一些伏笔，还需要呢就说讲解才能清楚。好，咱们现在就开始上课，这个最好呢您那个手中有一个笔记本啊，这个有些重要的地方呢，就说你该做一下笔记就做一下笔记啊。这个灵山归藏啊，这个高级班呢，今天是啊终于开班了。关于这个灵山归藏的这个传说啊，应该说是由来已久。这个，因为这个近年呢，这个也有人在传这个灵山驿，哎，在以前呢，大家那个只是听说，哎，这个大部分认为呢，就是说灵山归藏啊，就是已经失传几千年了，哎，仅存的是周易。在前几年呢，这个由于那个什么，这个有人啊，把这个灵山这个初级的部分啊，就是讲出来了啊，并且写了一本书。这个当然现在呢，关于灵山归藏啊，它不是仅仅的就是深圳的那个谁在传这个东西哈，也有其他的声音，不同的声音。哎，为什么今天呢？我要讲这个灵山一高级班。这个其中呢，我们就有啊，其中也有学过啊这个初级班、中级班和高级班的。就是说，你看和我们这个东西，相同是在哪里？不同是在哪里？为什么叫高级班？我说这个高级班呢，就是一步到位的高级班啊，基本上就把人生的这个实用技法，基本上就给大家就是全部就是讲清楚了。因为啥呢？因为很多学员给我反映哈，这个从那个初级班一直学到高级班的，到现在为止他们都不能应用啊。因为啥呢？因为他那个人生业他是反对五行的，他不讲究五行。哎，它是不用五行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这个人参啊，它是要用五行的。这个关于人参呢，我先从这个名字上给大家解释一下，你就知道啊，就说到底是谁讲的正确的啊？这个大家都学艺很长时间了，尤其是学过道家六爻和学过心宗的啊，都知道这是道家的东西。凡是就是参加咱们这个班的，都是参加过，基本上都是参加过以前的老学员参加班的。啊，很多人不了解的，以为呢，就说，啊，这个你说是灵山驿啊，到底是真是假呢？很多人还存在这种怀疑的态度，哎，因为啥呢？目前啊，不光是深圳，还有那深东临沂，还有一个啊，有一个办班的，还有一个这个大连那个东北的，还有一个叫连归驿的，哈哈，他说也叫灵山驿，哎，但是呢，这个到底什么是灵山，什么是归藏，没有一个人能把它讲清楚的，啊，你包括这个我们深圳临沂那个叫这个灵山归藏的啊，他怎么教的呢？他那个体系啊，他就是发的一个小尘土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小尘土吧哈，就是说重庆的一个学艺的一个老先生哈，他在读周易的时候都受到一种启发，哎，受到一种启发，然后呢就说把这个梅花易啊，用那个九宫图的方式啊，来解这个梅花易，哎，这个方法呢，就是在网上也传了很久了，哎，他认为这个是小尘土，认为呢，他自己认为啊，他说和灵山归藏可能有关系，这只是他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认为，结果呢，现代人就在他这个基础之上，他把这个写尘图啊，又加上了什么呢？这个六壬里面的十二贵神，加上八宅里面的九星，哎， 还有这个加上十二神煞啊，就合到一起来，把这个小秤砣综合到一起来，它就说是叫连山归巢啊。然后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名字，还让那中央电视台来采访他啊。那么首先一点啊，这个连山归巢它是几千年以前的东西啊，最起码是四五千年以前或者更久的东西，哎。那么你现在你这个小秤砣，它是个现代人的发明，或者说，那你发明这个东西就是连山归巢了啊？那现代人的发明能叫连山归巢吗？其实啊，它对这个连山归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、什么样子啊？它为什么叫连山归巢，它都没有搞清楚。哎，还有一个人呢，他是在那个东北的一个人啊，他叫什么呢？叫林归义啊。我今天我不是挑他名次哈，我给大家讲清楚。既然叫这个连山归巢了，啊，就要知道你是到底是什么是真正的连山归巢，我要给大家说清楚这个东西，啊，你说不清楚，大家就说你是，他说他是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哎，他说他那个连归义就是连山归巢，啊，就是乌龟的龟啊，就是乌龟被那个藏的什么什么东西，他怎么说的呢？哈，他说是一个，他是秦代啊，秦代的书，秦代以前的书，在那个时候呢，他说。还没有干支纪年啊，他自己解释的说，在秦代的时候还没有干支纪年，这个东西啊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个天干地支啊，这个是由来已久，包括八卦啊，这个先后天八卦图啊，他说就没有这个东西。我就看了看他的资料，他教的什么呀？还是天干地支啊，生克制化这些东西。你看什么还是这些东西。结果呢，我就和他聊起来了哈。聊起来就说，他说既然这个你说这个秦代他没有，秦代在多少年？大家都知道哈，啊，秦始皇啊，在多少年？2000多年吧。那你说这个秦代的时候还没有干支纪年，那么咱们就可以拿出有力的证据来啊。既然说你这个说的这个东西对还是不对呢？我们要拿出有力的证据来。咱不说其他的，咱就说一个最有力的一个，就说什么呢？大家都知道这个。啊，云南啊，水族哈，大家云南水族出土的一个叫水书的，这个大家都清楚吧？这个云南水书啊，这是得到国家承认的这个发掘出土的一个啊，是一个文物。哎，它是一个象形文字。这部水书呢，就是据考古专家啊来研究来确定这个水书的形成大约是什么时代呢？大约是在啊六七千年以前。将近7000年啊，这是水书的形成，而且水书呢，它明确的，它这个象形文字写出了就是连山易，哎，就是连山易啊，就从这个水，就是说六最低最起码是六七千年以前啊，就从文字记载以来，就从这个水书这个文字记载以来，那就是最起码有将近7000年的历史。当然，这个从这个文字上不代表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开始，哎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就是说大家从网上可以搜一下哈，关于这个水书的资料，大家可以搜一下。这个上面呢有就说考古专家们已经整理的非常详细的资料啊，这不光记载了当时的这个人文地理啊风俗了，最主要的还记载了就是说这个风水啊，包括预测学啊，哎，它里面就可以清楚的看出到，就是说有天干有地支。有先天八卦图，还有后天八卦图，还有呢28宿，还有五行啊，写的是非常详尽，非常清晰。那么就从这一部文献上，我们就可以有力的就是说来反证啊，你这个说法呢根本就是不正确的。包括干支纪年，在水书上就非常非常清晰清楚。大家呢这个可以搜一下哈，你搭这个水书啊，你看那个有很多东西啊，它里面东西非常多。啊，你可以打开看一下，这是最有力的证据了。而且呢，他们那个文字啊，大部分都是象形文字啊，当然也包括你，比如说天干地支啦，它跟现代的文字差不多啊，包括卦形，它每一卦都称为山啊，以山的符号来表达。也就是说呢，这个连山归巢或者这个易啊，它这个成书或者说它这个历史啊是非常悠久了。哎，那到底这个连山和归巢是什么意思呢？咱们先把这个名字说清楚。一般来讲，这个名字啊，它就是这一本书的核心。 啊，它就是它的核心东西，名字就是它的核心。咱们先说一下这个连山啊，当然就是这个连山呢，过去呢叫八卦呢，叫八卦也叫做八山啊。你包括这个，你像水书里面叫二十四山，就是我们现在风水里面叫二十四山，还是和水书的就是说原貌是保持一致的，水书里面也叫二十四山，哎。再一个呢，据这个道家师傅讲啊，这个灵山其实啥意思呢？或者叫连山啊，就是一二三的三，就是啥意思呢？这个山的意思就是啥呢？它是三大要素啊，这易里面的三要素啊，哪三要素呢？指的是啊，为什么要连山呢？哎、啊，这三个要素是连在一起的，不可分割的，就这个意思。这个呢，就是我在这个给大家这个资料里面已经。啊、哦，写出来了。这三大要素，一个是什么呢？当然，这个我还没有说的，经过我讲解，大家伙都会清楚哈。这三大要素啊，第一种就是天时，啊，第一种是天时，第二种呢是地利，啊，第三种就是人和，就是天时地利人和，啊，它是不可分割的。那么什么叫天时呢？啊，天时指的就是说。啊，一个是这个元运啊，元运代表天时。第二个呢就叫六甲啊，元运六甲啊。第三个呢就是卦气啊，天时呢就是这三个方面啊，元运六甲和卦气代表的是天时啊。那么地利呢啊，地利就指的就是说啊，就是断卦的这个另一个重要的因素。就是日月啊，我给大家打个字啊，地利是我这么一讲啊，大家就清楚了哈、啊。这个塔的作用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用元运，还要六甲，还要卦气？哎，地利就是日月 大家都知道这个日月哈、啊，这个在我们学卦，学包括书房派这个卦里面也把这个日月啊，就是说看得比较重啊，什么这个月生日克了，日生月克了。这是书房派讲的，其实呢，就书房派讲的，就是说那些东西啊，讲的非常凌乱啊，它也不清晰。在我们人生中啊，就把日月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就说的非常清楚了，怎么来用啊？而且日月代表的是什么呢？啊，要为啊，我已经讲过了，大家看了资料就知道了哈。啊，月亮代表什么？代表先天的啊，日呢代表后天的啊。回头呢，我们会细讲这个东西啊，怎么用法。这是地利，那么第三个要素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人和，哎，第三大要素就是人和。那么这个人和哪个方面代表人和呢？啊，大家搞清楚没有？现在通过看资料，哪个方面代表人和呢？